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在第一道主要防线的后面，海因里奇又设立了第二道防线。海因里奇告诉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就在苏联人的火炮要齐射之前，他就会命令第一道防线撤离。立即，所有的部队都要撤退到第二道防线。让苏联人打空口袋，是海因里奇在莫斯科用的老花招。苏联人的炮击一停止，部队就要向前推进，再次进入他们在第一道防线上的阵地。这个计策以前是有效的，现在海因里奇指望着他能再次成功。同以往一样，其窍门在于确定进攻的精确时间。已经有过几次佯攻了，在位于柏林北边的冯·曼陀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的防区里，指挥着战斗力较弱的第46装甲军的马丁·加赖斯将军确信进攻将在4月8日开始。在加赖斯防区的正前方，大量车辆在向前移动，炮兵部队在不断集中，这些都似乎表明攻击在即，而且被俘的苏联士兵甚至还炫耀过这个日期。海因里奇却并不相信这些报告，他本人的情报加上他相信他本能的老习惯都告诉他这个日期太早了，结果他是正确的。在奥德河前线的全线，4月8日是安静和平静的。然而，海因里奇的警觉现在是不停顿的。每天，他都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飞越苏军的营地，观察部队和炮兵的部署。每天晚上，他都细心研究最新的情报汇报和对俘虏的讯问，始终在寻找可以准确地找出进攻时间的线索。正是在这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期，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把海因里奇召到他的城堡吃午饭。尽管只是离开他的司令部几个小时，海因里奇还是极其厌烦和厌恶，但他却不能拒绝。帝国元帅的巨大庄园叫卡林城堡，距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在比肯海因的司令部只有几英里远。庄园面积非常巨大，戈林甚至有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当海因里奇和他的副官冯·比拉上尉快到的时候，他们都惊愕于戈林公园式的不动产。那里的景色有湖泊、花园、风景画般的露台以及林荫行车道。从大门到城堡本身的马路两边，站立着穿着整洁、潇洒制服的德国空军伞兵，他们是戈林的个人卫队。城堡就像戈林奇人一样，既厚实又奢华。接待厅让海因里奇想到了一个教堂，这教堂非常宽敞，非常庞大，使得人的眼睛自动地移动到顶部的横梁上。戈林穿着华丽的白色猎装，冷淡地向海因里奇打招呼，他的态度是个不祥之兆，说明要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午餐注定是个灾难。帝国元帅和将军都强烈厌恶对方，海因里奇总是因为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而责怪戈林。在斯大林格勒，尽管戈林做了许诺，但德国空军却并没有给被隔绝的冯·保鲁斯第六集团军提供所需物资。即便没有此事，海因里奇无论如何还是会厌恶戈林的，这是因为他的傲慢和自负。另一方，戈林认为海因里奇的不顺从是危险的，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这位将军，因为他没有对斯摩棱斯克实施焦土政策便离开了。而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对海因里奇的反感大大增加。在元首的会上，海因里奇所说的有关第九伞兵士的话深深地激起了怨恨。在那次会议的第二天，戈林曾经给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打电话，和艾斯曼上校通了话。 对我来说难以置信的事。帝国元帅愤怒地说道，海英里奇竟会那样谈论我的伞兵部队，那是一种人身攻击。我仍然拥有第二伞兵师，你可以告诉你的司令，他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他们，不可能。我要把他们送给绍尔讷，那是一个真实的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现在，在午餐上，戈林把他的攻击直接对准了海英里奇，他以尖锐的批评开始，批评他最近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前线旅行时看到的部队。戈林坐在一把玉座式的椅子上，挥舞着一个银质的大口啤酒杯，指责海因里奇的整个军区纪律松弛。我开车去了你所有的集团军，他说道，在一个又一个防区，我发现士兵们无所事事，我看到有些人在伞兵坑里打牌，我发现工人组织的人甚至都没有干活用的铁锹，在一些地方我发现士兵没有占地厨房，在另外的防区几乎没有为建立防御工事做任何事情，在各个地方我都发现你的士兵在闲逛，什么也不做。戈林吞下一大口啤酒，威胁着说，我打算请元首对这一切予以关注。海英里奇看出争论是无益的，他想做的一切就是离开。海英里奇控制住脾气，总算是把饭吃完了。但是在戈林把他的两个客人送到门口的时候，海英里奇停下了脚步，慢慢的四下看着这座富丽堂皇的庭院，以及带有角楼和逸轩的威严城堡。我只能希望，他说道，我的闲逛士兵能把你这个美丽的地方从前方的战斗中拯救出来。戈林冷冰冰地盯了片刻，然后脚后跟一转走回到城堡里。当海因里奇开车离开的时候，他想戈林拥有卡林城堡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他正在开始对苏联人的进攻时间安排得出结论，根据的是情报汇报、空中侦察、奥德河洪水的稳定回落，以及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欺骗过他的那个直觉。海因里奇认为进攻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开始，大致是4月15日或者16日。格鲁吉朱可夫把桌子上的盖布撤了下来，露出了巨大的柏林地势图，他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个模型，有微型的政府大楼、桥梁和火车站，它们与主要的街道、运河和机场一起精确地被复制了出来，预料中的防御阵地、高射炮塔和地堡都清晰地标了出来，而绿色的小标签每一个都带有数字，像小旗一样插在主要的目标上。帝国国会大厦的标号是105，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标号是106，107到108是内务部大楼和外交部大楼。元帅转向他的军官们，看目标105，他说道，谁将第一个到达帝国国会大厦？是崔可夫和他的第八禁卫军集团军吗？是卡图科夫和他的坦克吗？是贝尔扎林和他的第五突击集团军吗？或许也许是鲍格达诺夫和他的第二禁卫军集团军，那将是谁呢？朱可夫是在故意逗弄他的军官们，每一个军官都发狂似的要首先赶到柏林市，尤其是要首先攻占帝国国会大厦。尼古拉·波比伊尔将军记得当时的情景，卡图科夫大概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到了那里，突然说道，请想一下吧，如果我到达目标107和108的话，我就可能把希姆莱和里宾特洛夫一起抓住。基本情况介绍会进行了一整天，在前线各地进攻的准备工作几乎已经完成了，大炮和弹药被安置在森林里，坦克正在开赴指定地点，这样当轰炸开始的时候，坦克上的大炮就可以给炮兵部队提供补充。补给品、造桥材料、橡皮舟和木筏已经大量储存在进攻区，一个又一个车队挤满了马路，把一个又一个师运送到集结地区，对部队的需求非常巨大，结果这让苏联人第一次从后方空运士兵。 在各地的苏联士兵看来，显然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但司令部以下的人谁也没有被告知进攻的日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波夫上尉是苏军记者，他开着车在朱可夫的前线注视着这巨大的准备工作。戈尔波夫已利用所有向他提供消息的人，努力想查明进攻的日期，但却未获成功。他从未目睹过在进攻前有这样的活动，他确信德国人也一定是在密切注视着每一个行动。但事后很久，他又评论道，至于德国人看到了什么，似乎谁都毫不在乎。准备工作的一个方面令戈尔波夫大惑不解，有好几天了，大小不一、样式各异的防空探照灯一直在抵达前线，操作这些探照灯的又全是女人。此外，这些探照灯又是在距离前线相当远的地方，而且仔细地藏在伪装网的下面。戈尔波夫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探照灯，他纳闷，他们会与进攻有什么关系呢？在位于滕普尔霍夫区的柏林邮政局大楼里，帝国邮政局局长威廉·奥内佐尔格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些色彩鲜艳的整版邮票，他在那些邮票上面俯下身来，他们是第一版。奥内佐尔格因为他们而非常得意，邮票的设计者工作出色，元首一定会感到满意。他带着喜悦更加仔细地检查两张邮票，一张邮票上是一个党卫军士兵，肩膀上扛着一支施麦瑟式冲锋枪，另一张邮票描绘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党领导人，右手举着一个火炬。奥内佐尔格认为，这些特种纪念邮票充分展现出了那个时刻的最佳品质，他们将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的那一天出售。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也在埃里希·贝耶尔的脑海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位在威尔莫斯多夫区工作的会计师，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担心，在明天，也就是4月10日星期二，他应该做什么。到那个时候就应该付款了，否则的话，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繁琐费时的手续就会接踵而至。贝耶尔是有那笔钱的，那不是他的问题。但那个问题现在重要吗？那个攻占了柏林的军队，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的军队，会不会坚持要付款？如果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没有攻占城市，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贝耶尔从各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去了银行，取出了1400马克。他进入附近的办事处，按照要求付了他1945年的所得税首期款。事情发生的这么迅速，结果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在西部前线，在他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里，辛普森将军立即给他的两个军长下达了命令，一位是第19军的雷蒙德 S 麦克莱恩少将，一位是第13军的阿尔文吉勒姆少将。辛普森说，正式的命令就要下达，命令就是出发。第二阶段开始进行，那是正式的，各个师都要向易北河以及易北河的彼岸发起突袭。在第二装甲师的司令部，怀特将军得到这个信息，立即把保罗 A 迪斯尼上校叫来。迪斯尼上校是第67装甲团的团长，第67装甲团是第二装甲师的先遣团。迪斯尼记得，到达的时候，我几乎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怀特就说，向东方发起攻击。片刻之间，迪斯尼吃了一惊，军事活动停止了还不到24个小时呢。他仍然感到困惑，并问道，目标是什么？怀特只是用一个字回答，柏林。第二装甲师的官兵们排成五个大纵队，迅速朝易北河和柏林奔去。在经过灯光明亮的德军司令部时，也没有放慢步伐。他们冲过城镇，在那些城镇里，上了岁数的地方军手里拿着枪，无助地站在街道上，震惊地无法采取行动。他们全速超越了朝同一个方向行进的德军摩托化部队的行列。炮声隆隆，但不论是美军还是德军都没有停下脚步。 乘坐坦克的美国兵朝着骑摩托车的德国兵乱开枪。当敌军试图从地下阵地里抵抗的时候，一些美国指挥官们就使用他们的装甲部队。詹姆斯 F 霍林斯沃斯少校就碰上这样一个局面，于是便把34辆坦克排列成行，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很少听到的命令：冲锋！大炮轰鸣，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飞速冲向敌人的阵地，于是德国人四下逃窜。在各个地方，坦克都在冲破敌人的阵地，越过敌人的地带。到4月11日星期三傍晚的时候，在一种独一无二的装甲车冲刺中，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些谢尔曼们走了57英里的路，按公路上的里程算应是73英里。晚上8点过后不久，保罗·迪斯尼上校给司令部发了一个简练的电报：我们到了易北河。甚至在更早一些时候，一小批装甲车已经到达了马格德堡的郊外。在下午时，惠勒·梅里亚姆中校的侦察巡逻车以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冲进了易北河西岸的近郊。侦察车在那里被挡住了，不是被德国人的防御工事挡住的，而是被平民的车辆、行人和购物者们挡住的。这个装甲兵排用机关枪猛烈地扫射了一阵子，为的是在街道上清出一条路来，结果造成了混乱。女人昏了过去，购物者不是恐惧地挤作一团，就是猛地趴在地上。德国士兵狂奔乱跑，同时又疯狂地射击。梅利亚姆的这批士兵没有力量坚守这个地区，但侦察车却终于设法从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到达了机场，而机场正是他们的出击目标。当他们行驶在机场边上的时候，飞机正在降落和起飞，美军的大炮开始向看得见的一切东西射击，包括一个中队的就要起飞的战斗机。此后，对方的防御力量重新振作起来，于是这个排的侦察车被猛烈的炮火压制住了。这些侦察车好不容易才摆脱出来，而只损失了一辆装甲车，但他们的出现使马格德堡的保卫者们警觉了。现在，当一支又一支的美军从城市的两边到达易北河的时候，他们也就开始遭遇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梅利亚姆的侦察兵们在撤回以后汇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在城市北边高速公路上的那座桥仍然站立着，这立即成为这个师的主要出击目标，因为这座桥有可能把第二装甲师带到柏林。但从出现在美国人面前的炮火来看，显然这座桥是不能强攻得守的。马格德堡的保卫者们决心要战斗，与此同时，在北边和南边还有别的桥梁，如果在敌人炸毁之前夺取其中的任何一座的话，第二装甲师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在南边7英里处，在绍尔讷贝克有另外一座桥横跨易北河，它是第67装甲团的霍林斯沃斯少校的出击目标。在星期三的整个下午，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畅通无阻地全速前进，穿过一个又一个镇子，最后到达了一个叫奥斯特维克的地方。在那里，一个团的地方军使得前进不得不停顿下来。霍林斯沃斯感到困惑，许多上了岁数的德国人准备投降，有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来福枪上扎上了手帕，从他们的伞兵坑里举了起来，然而战斗却没有减弱。有一位俘虏是在战斗的最初几分钟里被俘的，他解释说，镇子里的11名党卫军正在强迫地方军作战。霍林斯沃斯勃然大怒，旋即采取行动。他叫他的吉普车过来，除了司机之外，还带上一位中士和一位无线电话务员。这位少校围着这个地区转，最后沿着一条奶牛行走的道路进入了镇子。他显出一副奇怪的样子，两把科尔特牌自动手枪用皮带扣在屁股下面，这是西部牛仔风格，另外还携带了一支冲锋枪。 霍林斯沃斯是一位神枪手，曾亲自击毙过150多个德国人。他抓住一个路过的平民，强令他说出那些党卫军驻扎在什么地方。那个吓坏了的人立即指着附近一幢大房子兼谷仓，它的四周是高高的篱笆，看到篱笆上的出入口，霍林斯沃斯和部下从车上跳了下来，快速起跑，用肩膀撞门，把门从铰链上扯开。当他们闯进院子时，一个党卫军朝他们冲来，手里举着自动手枪。霍林斯沃斯用他的冲锋枪把那人打得浑身满是窟窿，另外三个美国人开始朝窗户里扔手榴弹。少校迅速四下张望，发现还有一个党卫军在谷仓干草棚敞开的门里，便抢先于对方拔出了他的口径为 0.45 英寸的自动手枪。在房子里面，他们发现了六位被手榴弹炸死的党卫军，其余的三个党卫军投降了。霍林斯沃斯又匆匆赶回他的纵队，他被耽搁了45分钟的宝贵时间。三个小时以后，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便登上了俯瞰着绍尔讷贝克镇和巴特萨尔采尔门镇的高地。在这两个镇的另一边，在傍晚的光线中闪闪发亮的便是易北河，这个地段几乎有500英尺宽。当霍林斯沃斯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地区的时候，他看到那座公路桥仍然站立着，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德国人的装甲车正在用这座桥过河向东边逃跑。霍林斯沃斯不知道在周围全都是敌人装甲车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在桥被炸毁之前夺取这座桥。当他在注视的时候，一个计划开始形成了。他把手下的两个连长叫了过来，一位是詹姆斯 W 斯塔尔上尉，一位是杰克 A 奈特上尉。霍林斯沃斯概括地说明了他的主意。他们是在这条从北到南进入巴特萨尔采尔门的公路上移动，他说道，然后他们在公路交叉口上向东边折过去，进入绍尔讷贝克，然后过桥。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冲进巴特萨尔采尔门，夺取这个交叉口。现在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当我们到达交叉口的时候，你的连斯塔尔将脱离大部队，并把路堵住，挡住从南边来的德国人。我将跟随已经折向东边进入绍尔讷贝克的德军后备部队，跟着他过河。奈特，你从后面跟上来，我们得夺取那座桥。老天作证，我们将夺取它。霍林斯沃斯知道，只有在他们能够移动得足够迅速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能奏效。光线正在暗下去，如果走运的话，德国坦克永远也不会知道，当他们过桥的时候，他们身后有同伴。在几分钟之内，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便上路了。他们扣紧了坦克的舱口盖子，冲进了巴特萨尔采尔门。在德国人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斯塔尔的装甲车已经从南边把公路堵住，与行进中的德国装甲部队衔接了起来。德军纵队中的先遣坦克已经转了弯，朝桥头驶去。他们显然听到了身后的炮火声，于是开始加速。这时，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部队填补了他们纵队中的空白，以同样的速度追随而去。不过，接着他们就被辨认出来了。竖立在附近铁路吊车厂里平板车上面的大炮，朝美军纵队的电火部队开起火来。当霍林斯沃斯手下的那些希尔曼们进入绍尔讷贝克的时候，一辆德国马克微型坦克把旋转炮架转了过来，对着打头的美国人瞄准。霍林斯沃斯的炮手参谋军事库利开火把那辆马克微型坦克炸毁了。那辆坦克蓦地转向一边，撞到一堵墙上，然后猛烈地燃烧起来，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霍林斯沃斯本人的坦克通过。但他的坦克缓慢地迂回行进，总算挤了过去，后面的纵队也就跟了过来。美军的坦克朝着每一辆德军车辆的尾部开火，在燃烧着的德国装甲车旁边挤过去，在镇子里向前冲。霍林斯沃斯记得， 等到他们到达镇子中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朝着每一个别的人开火，那是最该死的混乱局面。德国人从窗子上探出身子来，不是用他们的反坦克发射筒朝我们射击，就是干脆吊着死了。霍林斯沃斯本人的坦克并没有被击中，他现在离桥只隔着四五条马路了，但最后的一段时间却是最糟糕的。当其余的坦克奋力前进的时候，敌人的炮火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楼房在熊熊燃烧。尽管到现在已是晚上十一点，但场面是如此明亮，可以说还是像在白天一般。前面就快到桥了，坦克队伍朝前冲去。霍林斯沃斯原先从高地上并没有看见，原来桥的入口处是几堵迷宫般的石头墙，从马路的两边不规则地伸了出来，因而车辆就得减慢速度，猛地左拐右拐，然后才能到达桥的中央。霍林斯沃斯从坦克里跳了出来，进行侦查，看看是否能够通过挂在坦克后面的电话既带路又指挥炮手开火。就在这个时刻，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霍林斯沃斯前面15码处爆炸了，鹅卵石碎片飞向天空，少校突然发现他的脸上全是血。